佛法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星期六的晚上，佛法人生，佛法人生给你讲述人生的佛法。那在上两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放了净明法师在湛山精舍观音法门开示的第一和第二部分。那一经播出之后的话呢，真的是我们的听众非常踊跃，打电话然后还有传真上来，他们也有发表自己的感想，听之后的一些想法。那他们其中有很多人普遍说，他说当时他们也听到我们电台播放的一些关于当天晚上法师们的一些开示的广告，但是因为实在是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因为家庭的一些关系的话，没能去到线上。那听了电台播出的第一第二部分之后的话，他们也同样是感触良多，就好比是身临其境一样。那他们也希望说湛山精舍以后可以多邀请一些来自中国的高僧大德来到我们加拿大，替我们加拿大的佛教徒讲解开示。那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净明法师开示的最后一部分。那首先我们先来听一听祈雨的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又是观音菩萨的第一神咒，寓意呢像莲花一样清净。所以观音菩萨的话呢早就深入民心，在中国呢没有人不知道观音菩萨，只要提到佛教的话大家都会想到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所以一旦大家有烦恼也好有劫难也好，在心中暗念观音圣号的话，我相信观音菩萨就可以帮到你的。好了，那在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环节当中的话，我们就会给大家播放净明法师关于观音法门开示的最后一部分。那在最后一部分当中的话，我们净明法师也给大家讲了三个观音故事，所以大家细心留意。
最后我们在日常行动中要贯穿着观音菩萨布施色、爱语色、同事色、力行色的四色法门，最终我们要向观世音菩萨顶戴弥陀学习。我们为了共同促成观音菩萨十二大愿的早日圆满，我们要发愿念佛求生西方，让观世音菩萨在百年之后啊来慈悲接引我们。那么最后我要给大家讲三个小小的感应故事来激发大家的信心。观世音菩萨就在我们身边，不是书上写着口上吹的。讲三条。第一，清代康熙年间，我是定海人，舟山定海。清代的时候康熙皇帝给舟山提匾叫定海山，简称就叫定海县。定海县的总兵是福建人畲族人，他少数民族不是汉族，畲族。大家也许知道福建畲族有两个大姓，一个姓蓝，蓝色的蓝，一个姓雷，雷锋的雷。而当时康熙年间的定海总兵就叫蓝里，讲道理的理，蓝里。现在蓝里的老屋故居还在我们舟山，还是文保单位。蓝里的盔甲和战刀还保留在普陀山的文物馆，这个将来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么蓝里他跟盂兰观音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蓝里是个粗人，一介武夫，他不相信观世音菩萨，所以每年看到很多的人都到普陀山络绎不绝的来朝梵音洞，说梵音洞里能够看到活观音，他就有了一个非常大胆过分的想法，要炮轰梵音洞，开着这个战舰，当时的木头战舰，那上面有大的铁炮，他要给他轰两炮，到底你观音菩萨是不是住在里头？结果他就去了，快到梵音洞的时候，忽然之间呢天地骤变呐，惊涛骇浪，那个大的战舰在那颠簸的就要翻了。这个时候他看到从梵音洞的洞口啊飘出一叶小舟，一个中年妇女手里拎着一个篮，后面一个小童子在摇舟，嘿，最佳搭档观音菩萨跟善财童子视线出来了。他说我这么大的一个超级战舰现在都颠簸的不得了，哎，这个一叶扁舟居然那么平稳，他首先已经傻掉了，后来就那儿喊叫说让船靠过来，这个船就靠过来。蓝里问他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买鱼的。买什么鱼啊？买鲤鱼。你看大海当中买鲤鱼，这个鲤鱼明明是淡水鱼嘛，要到湖里面河里去买，他海里头买鲤鱼，你说说看，还装在一个篮子里头。说完这个话这个船就没有了。现在人讲说哦，这是一种幻觉，是一种海市蜃楼，但是这就是观音显身。这个时候蓝里虽然粗啊，张飞绣花粗中有细，诶，他一想我叫蓝里，我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篮中的一条鲤吗？我小小鲤鱼还要掀三尺大浪，还炮轰梵音洞，这个与天斗与地斗，跟菩萨好斗的。马上下令回船，好，风平浪静回去，然后上表朝廷说普陀山千年香火之地，观音圣地，皇上应该拨款重修，因为他是当时我们舟山的最高军政长官，定海总兵，他不仅仅是管军事，他甚至可以管行政，他可以上表。那么康熙皇帝后来的拨款都跟蓝里总兵皈依 观世音菩萨有莫大因缘，所以蓝李将军后来就成为普陀山最大的护法，一直到他卸甲离任的时候，普陀山的普济寺和法语寺出家人恋恋不舍，把他称为恩公，给他建了蓝宫僧祠，所以他就把他的盔甲战刀全部留在普陀山，我们见盔如见人啊，就来供奉他，把他作为普陀山的金刚护法。这是第一个感应。第二个感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普陀山遭受了巨大的劫难。大家如果看过台湾祖云法师有写了一本叫《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就知道了，普陀山的钟楼上面有一口钟，7000多斤重，是清代嘉庆年间铸的。大家知道嘉庆皇帝就是著名的乾隆皇帝的儿子，乾隆驾崩，康熙是接他的位的。那么嘉庆年间的铜钟一直居然是用草绳吊的，这7000斤的铜钟用草绳吊，到底是谁吊的？反正不是济公，我们也不知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个草绳还吊着这个大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这个草绳割断了，铜钟放下来，但铜钟搬不出去，太大了，应该当年是先铸铜钟后建钟楼的，拿不出去怎么办？用这切割机啊，要把它割碎，就割了一刀，就当时就肚子痛。哎，这个人还有善根，上了趟厕所就撤兵了，就不来了。所以这口7000斤的大铜钟居然得以幸存。今天如果大家上得了钟，留下来我们方丈特批让大家参观，对外不参观，你还能看见这个钟上有这么个10公分一道的割痕，是当年切割机割的，就因为割完肚子痛回去就不敢割了，幸免于难，劫后余生留下了观音菩萨一个时代佳话，又一段新时代的佳话。那么最后讲一个就发生在更眼前的，我们说观音感应不是说发生在明朝发生在清朝啊，就发生在昨天今天明天还要发生。那么话说到了1997年的时候，这也是蛮近的了哈。97年我们普陀山造南海观音宝像，那么这个像本身20米高，有70多块铜料在这个里头的不锈钢钢架，外面是铜焊接，双面焊接，洛阳铜加工厂做的，就是给我们家国五台山的大雄宝殿做铜瓦的那一家洛铜，洛阳铜加工厂他们做。然后身上都是焊接的，唯有菩萨的这张脸不能焊接，菩萨的脸两半焊起来在我们看来不是个滋味，所以这一张脸要整焦，多少重呢？1吨半重。那么当时举行了一个浇铸仪式，因为太金贵了，我们普陀山派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到洛铜，为了表示我们佛教徒对观音菩萨的敬仰，我们临时做了一个小小的募捐，一共募到了13斤黄金，没有金条金块，全部都是金镯子金项链小戒指，差不多有装着小小的脸盆，把整个脸盆的底都给遮住了。13斤黄金要从普陀山出发，装在密码箱里面带到洛铜，在浇铸的时候把它全部融化在铜水当中，浇铸在这一张脸上。结果发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感应，这个感应是带点可爱的哈，因为在我们中国有规定，个人携带大量黄金坐飞机是要银行打证明的，证明你这黄金的来历，否则你干嘛走私黄金吗？一个人身上怎么可以带着13斤黄金走来走去啊，是吧？你带2个戒指没所谓，你带个200个戒指就有问题了。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人提醒，谁会认为说，哎，我的合理合法所得，我还要到银行打个证明呢？所以大家从来没想过，于是也就没有人到银行去打这个证明，也没有公安机关来证明我们这个13斤的黄金是什么一个来源。大家就买好机票，排着队，拎着箱子就上飞机了。结果上飞机过安检，不会叫不会响，谁都看不见啊，就去了，就从上海飞了洛阳，然后把这个13斤黄金全部都交进去了啊，一次性成功，太好了。结果这个金脸交出来之后，大家知道模子边上不有一些边边角角不是很光滑，需要把它修光的嘛， 观音菩萨这张脸出来的时候边上会有一些毛边的，它从模具里出来会有一些毛边，那么这个毛边就要把它全部修掉修光，那么这些毛边都是含金量的，里头有13斤黄金的个别部分，它在金水里头很均匀的，所以这个菩萨所有的边边角角的铜都是含金的。那么我们普陀山去的人呢，你拿一块我拿一块，为什么？做纪念嘛，多好啊，观音菩萨脸上的东西。结果这批人登机不得了了啊，红绿灯拼命乱叫，每个人都有问题，这个整个团队兜里都藏着这个东西，都叫啊，哎，都一个一个要拿出来啊，看一看，就那么一点点小金属，叫得不得了，13斤黄金，什么声音都没有。这是发生在97年初的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感应哈。所以我们说啊，大家说，哎，普陀山观音菩萨这么灵，那我们以后无论再忙，无论再怎么样，我们都要请假买机票要到中国去拜普陀山了。告诉大家，以后不一定了啊，我们家国的普陀山呐、啊，就是观音菩萨的圣地。为什么呢？你说这是今天你在这里讨好我们达义法师，讲点好听话给他听哈、啊？不是的，我们自古以来大德高僧有两句话的开示：清净唯心皆普陀，慈悲利物即观音。普陀在哪里？心净则佛土净。清净唯心皆普陀，你的心清净了，到了我们家国的普陀山，这儿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普陀山。千江有水千江月嘛，对不对？你心不清净了，你不远万里来到了普陀山啊，离观音菩萨还离十万八千里。所以众生心水净，菩提隐现中，菩萨的清凉月才能在你的这水里隐现。所以我们知道了，慈悲利物即观音，大家能慈悲来利益一切众生，你当下就是一位活观音。当然你不是大观音，你是位小观音，是观音菩萨的好学生好孩子。所以愿我们各位啊，都来信观音拜观音学观音，成为观音菩萨最好的学生。百年之后啊，我们大家都能够跟观世音菩萨团圆。在哪里团圆？在观世音菩萨的老家西方极乐世界跟观音菩萨团圆，好吗？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非常感谢净明法师这精彩的开示，把观音菩萨他的来龙去脉供大家交代清楚了。通过法师的开示，由此可以知道，观音菩萨是不是民间传说的，而是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以前在经典里面就有提到这个观音菩萨。第二呢，就是法师刚才讲到观音菩萨的法门，他的法门大家还记不记得？布施、爱意，还有什么力行、同事，这个四摄法就是观音菩萨的法门。最后呢，这个法师还讲到观音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用我们的凡夫的智慧是没办法测量观音菩萨的神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大智慧大慈悲。我们再一次呢，感谢净明法师，还有吴玉堂大法师，还有各位法师特地在百忙当中供大家加持祈福开示。最后祝各位吉祥如意，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今天的节目也将近到了尾声，那分集的关于净明法师对观音法门的开示我们已经全部播送完毕了。那下一期节目当中的话，我们依然是由达义法师上来跟我们讲述佛法人生。那如果说大家对净明法师所讲述的这三集观音法门开示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意见的话，可以打电话416-496-9633，或者说直接传真416-496-9618给 Adam， 我会把你们所想要问的所想知道的转交给师父。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佛法知识的话，你可以亲临湛山精舍，或者打电话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或者参加湛山精舍每个星期天由师父所主讲的佛法入门。好了，最后送上一首祈雨的清净法身佛，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佛法人生。
释放三世，一切。